所以呢，我们看看，我们看看140篇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个人是大卫。那他们心中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，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毒蛇的毒气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他们图谋推我跌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就是什么？就是大卫要拿着枪刺他那个情形，很明显的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里面祷告了，明白吗？我们以为他的动作只是闪，是这个闪了一些，就是闪来闪去的动作，希望能逃避的，不是。但是只有神知道，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个祷告，后来就变成了140篇。所以呢，他说骄傲的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，他们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，比方说等着希望到时候天亮了把他杀了，很清楚的。你看，这就是那段时候他里面的感觉。他说，我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他受逼迫的时候，就他祷告的时候。今天我们难处是我们会受逼迫，我们只会发怨言，我们不会祷告。如果你有苦，你告诉主，你有难过的地方告诉主，不要到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就是主不知道。很多人呢，一受了为难就慢慢告诉人，告诉那个人，就是没有告诉主。但是你看大卫不是，所以大卫第七节的主耶和华，我救恩的力量，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遮蔽他的头，那个枪牢牢透过刺过他的头。看，你遮蔽我的头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设计，恐怕他们自高。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。你看，这个完全是什么？这个完全是扫罗的嘴脸，很清楚的。你在这一面看着大卫，一面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这个扫罗的情形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那当然，弟兄姊妹，在当你被逼迫的时候，你的确有这种感觉，你希望神做一点什么，明白很清楚的。那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，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贫穷人辩解。他承认自己是困苦人，他也承认自己是贫穷人。然后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大卫的确是被圣灵感动的人，不管怎么样他愿意住在耶和华面中，他不管怎么样他要做个义人，而且他要做个正直人，而且是坐在神主面前。所以你如果读140篇，你就能够想象那个时候日夜他所经过的就是这个情形。但如果你读141篇，你就能感谢主，你看见不一样。在起码你看你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大卫长大了，大卫进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来看第141篇跟140篇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诗篇的人要学会，因为你知道写诗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同样的心情，有血有肉的。我们也会痛，我们也会哀，我们也会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也会要求伸冤的什么等等。因为的确太辛苦太难了，看这个路太难了。好，141篇，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，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这不是前面的祷告啊，一样的，不过这一回呢要紧急一点，所以快快的临到我这里，因为我需要你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敌人的剑很自然的就要穿过他的身体，要把他钉在墙壁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着同样的一个景象，但是你看这个不一样啊。第一下面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 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这个祷告不光是祷告，而且像香一样。这香什么东西？香就是你知道，圣经里把一些香的血把它捣碎的，明白吗？这大卫本来像老书一样，他也可以祷告，但是不是像香一样。若像香一样的话，一定要捣得很细很细很细，让烧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就可以笔直笔直的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卫他需要让圣灵有更多的工作。同样是祷告，但是现在要像香一样陈列在你面前。还愿我举手祈求，如献燔祭。弟兄姊妹，献祭什么意思？献祭就是说，我献祭，祭就代表说你损失了，祭就代表说你献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是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那个祷告乃像献祭一样。献祭的目的就是希望神能够悦纳。所以今天你来到主面前，不止祷告，不止把你的心思来告诉主，但你在他面前也是祭。那么这个祭什么意思呢？祭就是你受了伤了，明白吗？赞美只是赞美，但赞美的祭跟赞美不一样。赞美的祭就表示你受了伤了，所以你才把它献上的。你有了损失了，你才把它献上。所以同样的，大卫不是个没有受伤的人，但是大卫现在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他知道说他需要圣灵更深的工作。然后下面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就是你看，他不小心有的话就漏出去，不小心前面的话在140篇在旧约的立场来说没有错，但是就说基督的立场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能说是错，但那是旧约。在新约那个标准要高得多，新约对神的要求高得更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140篇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要怎样就说什么。现在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保守我的嘴。特别当我受苦的时候，特别当我被追杀的时候，特别当我不受逼迫的时候，我最不容易禁止我的口，我最不容易把守我的嘴。就是你看见吗？因为你稍微痛一点，全世界都知道；你稍微委屈一点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现在要知道，说一个人落在痛苦里面，在被逼迫的时候，很容易怎么样？很容易犯罪，在嘴唇上犯罪。手当然犯罪，他拿枪要刺你，当然犯罪。但是是一个罪人，就引出了另外一个罪人。用枪是个错误的行为，你用口来刺人不是也是一样是犯罪的行为吗？所以他说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我所以这样有这样的口，我所以要这样的嘴，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心。所以现在他也知道说，你看见吗？当一个人受逼迫，当一个人受委屈的时候，最不容易保守他的心，那个心很容易偏向邪恶，很容易偏向邪恶，很容易就变成 bitter， 很容易变成苦毒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见一些基督徒讲一些话，你捏一把汗，怎么基督徒会讲这些话呢？外邦人当然讲这句话，那是没有什么稀奇。外邦一天到晚咒诅，你看见没？他们真的一天到晚都，你就证明他们心中苦的，没有人，没有神，没有指望了。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咒诅，那基督徒可以这样吗？当然不能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很容易把我们这个人显出来，显出来。所以很明显，你是肉体来对付肉体，以恶对付恶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本来我觉得他是罪人，现在你才发现说我也是罪人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生命的工作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如果大卫他可能不认识自己是罪，一定要。你知道吗？哥利亚不会显出他是个罪人来，看不出来。但只有像大卫这样，能够把他里面的光景全部显出来。所以，以致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你稀奇不稀奇？谁是作孽的人？当然是什么？是扫罗。但是我不小心的话，我和他做同样的恶事。所以这个只有求主恩待我们，你知道这是很难学的功课。有的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多讲几句他坏话有什么错呢？不是，不行， 你要禁止你的口，要把守你的嘴，要不叫你的心偏向邪恶，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然后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高。这是什么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不是从主来的，如果不是从主那里学的功课，他怎么能说任凭一人打击我、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高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学了一些功课，这个功课什么呢？功课就是说，他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他能够接受，他觉得是从神那里接受过来的，所以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头上的膏油。所以有的责备，有的击打。那当然，这里特别讲了义人呢，当然这个义人不会用在扫罗的身上。可是呢，现在想想看，就算是恶人，今天这个临到我身上，这里明明说算为仁义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就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我的头不要闪躲，这不是刚好是他被刺的时候那种情形吗？明白吗？那当然，我再说，这里如果一人是讲到扫罗的话，那特别指他的个数高那一点来说，就是说他的地位来讲他是一人，但是就是行为来讲他不是。所以呢，我的头不要闪躲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哪一次，你当你听见弟兄姊妹的责备，当你听见别人的击打的时候，甚至于别人误会、别人的冤屈的时候，你能说这算为仁慈，而且呢，算为我头上的膏油？弟兄姊妹，要记得，没有人更认识什么叫头上的膏油，像大卫一样。你记得他的哥哥们没有这个头上的膏油，在哥哥们中间里面，只有他有头上的有膏油。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盛宴，你膏了我的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主给你机会叫你做王的，给你机会叫你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很明显是敌人，很明显有人要逼迫你，但这个时候我的头不要闪躲，因为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的武器。大卫一面是闪躲没有错，但是当恶人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证明说大卫是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许多时候这些环境，许多些逼迫，很自然的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到，你现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用油膏了我的头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。这是他心中的祷告。求你保护我，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。那个网罗不光是叫我死，那个网罗也叫我犯罪，那个网罗也叫我不能不开口，我就守不住我的嘴，我的心就偏向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失败。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会失败，失败的一败涂地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说这里有个祷告，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？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所以他所拔不得的，就希望能够得了释放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他学了差不多功课以后，他果然就逃脱了。所以我们来到21章，撒母耳记上21章， 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呢，你就发现说大卫他逃，第一他现在开始逃脱了，那怎么逃？逃到哪里去？那么二十一章就给我们看逃脱的第一站，然后下面呢，下半段给我们看第二站，然后到二十二章才逃到亚杜兰洞。所以他躲进亚杜兰洞以前，他有两个地方可以逃避，有两个地方是他的避难所，一个就是到了挪伯祭司那里，还有一个呢，就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到加特那里。那么这是两个功课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那个时候他逃脱以后的功课。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二十一章这段故事其实主耶稣已经引过了，因为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笑门徒们，根本笑门徒们这个安息犯了安息，因为他们经过麦田呢，这个掐一下麦穗，然后拿嘴里吃嘛。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掐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工作啊，礼拜天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引起这段话来。那引起这段话呢，现在首先你如果光读二十一章，你就不大懂得到底就发生了什么事。第一，这里有祭司；第二，这里有陈设饼，对不对？那第三，这里有以弗德；第四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呢，是扫罗的司牧长，他的名叫多益。那圣经说他留在耶和华面前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光读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，你搞不大清楚到底他躲到什么地方，躲到挪伯到什么地方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但如果你读主耶稣的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大卫明明进到耶和华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，那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跟后面主耶稣讲的话很有关系。你看啊，第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进了神的殿。那么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只有神的殿才有以弗德，只有神的殿才有陈设饼，才有陈设饼。那只有神的殿才有耶和华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你否则怎么叫耶和华的面前呢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个一定是旧约神的殿是没有疑问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原来大家知道说，等到摩西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，你记得这个神的会幕在什么地方？在示罗，不是吗？所以那时候以利不是祭司吗？那么到时候呢，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，所以呢，你记不记得以利的媳妇就难产去世？那个时候说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，那么后来才消息回来说，这个约柜，因为他们约柜出去以为可以打胜的，这个约柜被掳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会幕是约柜就被掳了。那会幕从哪里就搬到哪里呢？会幕就从示罗就搬到挪伯。然后后来呢，不是有个多益在那个地方吗？多益不是在那边看着是扫罗的这个司牧长吗？所以有一天，这个扫罗正在基比亚的这个拉玛在坐在垂丝柳下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讲起大卫怎么样逃啊，然后忽然间多益就想起来了，他说那个时候怎么回事，他亲眼都看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就下命令就把这个祭司全家统统杀光，然后只剩一个逃出来的是跟大卫。那么然后你再读所罗门的故事，你才晓得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以前，还没有盖好以前，所罗门到哪里去献祭呀？到基遍去献祭，明白吗？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个挪伯，这个挪伯这个全家继承被杀光以后，那个会幕呢又从什么挪伯又移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又移到基遍去。所以你知道晚上那个大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才会去那里献祭嘛，才献很多祭，然后神给他，神然后就告诉他，就他做了个梦，神就应许他给他智慧嘛，所以后来还是建造圣殿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基遍有祭坛，什么道理？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有多少年，我们知道是大概有300多年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这会幕呢是在这个示罗，但是呢大概有几十年是在什么，是在挪伯，又几十年又在哪里基遍。不过大家要记得那个时候呢，约柜是跟会幕分开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会幕还是有会幕，还是有陈设饼，但是约柜不在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约柜会幕的历史我们要稍微有一点尝试才可以。好，那么到底这个挪伯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是挪伯？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因为他跟亚士突呢是连在一起，亚士突呢是大概就在耶路撒冷北边那个几英里的地方，所以讲到地理的时候啊，都是往南边走，先讲到亚士突，然后再讲到挪伯，所以可见挪伯呢一定在亚士突以南，这是个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要不要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十章也提到挪伯？以赛亚第十章，这里有一段关于亚述的预言，就是32节。当那日，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拎手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有意思的，这个亚述在圣经里面一面指着巴比伦军队，一面指着亚述，最后也指着罗马来说的。那么很稀奇啊，等到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在什么地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向这个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山，领手攻他。那那个时候在哪里歇息呢？要在挪伯歇息。挪伯歇息，所以可见呢，挪伯是看得见西安山的，是看得见圣殿山的。所以这个挪伯到底在哪里呢？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挪伯应该就是橄榄山最北边的一段，叫做斯科斯山，斯科布斯山。那这个山什么意思？这个山在原文就是守望的意思，就是观察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提多太子攻打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是在那里观望，在那里看整个的城的，因为那里一看可以说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大卫当他逃避他逃这个当他逃脱的时候，他第一个逃到哪里？他当然不要忘，他是先是从哪里？先是从基比亚，基比亚就耶路撒冷北边2英里的地方，那就是扫罗的地方，从那里逃出来，所以往南走没有多久，自然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橄榄山的最北边的那一部分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挪伯。那么很明显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会幕在那个地方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大卫就逃到哪里？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圣经每次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同在，换句话说，神的殿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一定要逃到避难，一定要逃到什么？逃到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逃到至高者的影子，只在他至高者的影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 这个就是诗篇第九十一篇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管我们经过多少的困难，要记得的就是说，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什么呢？每次讲到这个避难所的时候，都是指着他的同在来说的，都是指着至高者的引领，都是指着圣殿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大卫他知道他在恶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他就到了挪伯，就到了圣殿那里。那到了圣殿那里，当然他就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啊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祭司呢，亚西米勒就把什么，就把陈设饼给他，因为那个陈设饼刚好撤下来的，是礼拜六撤下来的。那如果礼拜六不能做工的话，你怎么能把陈设饼撤下来呢？所以礼拜六到了安息，你把陈设饼撤下来，这个不算做工，明白？所以主耶稣就是引这一段的话，证明说人子是安息日主。然后我们的主说，看哪，人子比殿更大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特别讲进到殿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会幕是到了什么地方，是到了橄榄山的附近，你已经可以看到耶路撒冷，已经可以看到圣女山，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明白吗？还没有。那后面的圣殿是大卫他数点百姓的他才看见，那这是以前我们叫挪伯什么地方呢？挪伯其实就是神的殿，就来到神的家。所以到了这里以后呢，你知道，所以到了这里以后，你就看见一面他得到保住了，所以这的的确确是他隐秘的地方，是他隐藏，所以他最早最早隐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那么然后呢，还有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他从那里就把什么，就把哥利亚人的刀拿回去了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手里没有武器啊，他只用一块石头把敌人打死，所以后来你怎么可以把敌人的头割下来呢？是用他的刀。那么哥利亚那个刀后来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放在圣殿里面。所以这次去呢，他就把这把刀就拿走了，那把刀就得胜了几行，就很轻松得胜了几行。所以只有当一个人逃到至圣，逃到全能者的影响，一面你就重新得力，另一面你对得胜就有把握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所学的功课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五十二篇，诗篇五十二篇。诗篇那诗篇五十二篇讲什么呢？你看啊，这个诗篇五十二篇这里有个题目，就是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比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做这训诲时。那么当大卫逃到挪伯，他看见多益，他知道多益一定会告诉扫罗的，那没有想到最后悲剧就发生了。不过当他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就写了诗篇552篇，所以大概就表给我们看到他逃到挪伯呢，他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。那可以说就刚好描写他里面的世界。他说：勇士啊，你为何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那不错，多益是个勇士，但是呢，你看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受善，爱善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， 说看哪、啊、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是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监理自己。那请记得，表面上这里的大卫是指多益，但其实是指的他里面的人，很清楚的意思是说，他看见他自己也是堕落的人，他自己有本领就像多益一样。所以这里的口气，你看，一面是对多益说的，一面也对他自己说的。所以下面第八节，至于我，就像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吗？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，他来到挪伯，他就知道来到了什么，来到了神的殿中。那么而且呢，他不只是在殿中，而且殿中是青的橄榄树。所以你就知你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这里为什么叫橄榄树，我想很清楚，因为挪伯就在橄榄山嘛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他就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就说，我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件事是悲哀的事，但是呢，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学了正面的功课。所以这个就是五十二篇，大概可以让我们知道，让他逃到挪伯，逃到神的家中，逃到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在他的翅膀底下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。我们提出了一点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主，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，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献上感谢，但愿我们真像大卫一样能够经过一段学习的过程，是吧？当我们流浪，当我们逃亡，当我们好像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一个旷野，我们相信你的工作不会错，我们相信你的旨意不会错，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一个工作。但愿你在大卫身上怎样做，你在我们的身上也怎样做。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，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散去也请你与我们同行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